感触很深啊。为什么呢？心随相转。哎，你看那些人的变现相，就把他这个心呢，在那里跳动，起伏不定。啊，那个相是什么？那个相是魔啊，魔的棒在那挥舞啊，你的心就跟他跳舞，就跳起来了。你永远落在魔掌里头啊，你很难逃得出去啊。佛菩萨也在那里看戏，也在那里看电视，不一样，他在那里修定修慧，他在那里观看啊，那个相清清楚楚的，相是妄相，空是真空啊。看那个电视的荧光幕的空的，那是真的，相是幻象啊，相有生灭，那个荧光幕不生不灭。他在那里是修行啊，那怎么会一样啊？所以真有功夫的人呢，唱歌跳舞看电视没有妨碍呀，事事无碍啊。没有功夫的人一到那里去，看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就完了。所以我们懂得佛法的教学，有初级的，有中级的，有高级的，不一样。那我们自己修学，我们自己把佛法介绍给大众，也要懂得这个原则啊，一定要知道善巧方便啊。度富贵人很难啊，这经常常讲，富贵学道难啊，他有这些富贵的习气啊，你要度他。开头一定要随顺他的习气，你不随顺他的习气，你决定不能帮助他入佛门。贫穷也学到难，贫穷人自卑感很重，你要怎么样去鼓励他，让他逐渐逐渐明白，诸法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慢慢的唤起他自尊、自重、自爱之心，他才能入佛门呐。法没有定法。要有智慧，没有真实智慧，戒淫大众非常非常困难。纵有善心，有的时候把事情做坏了，这种情形也是比比皆是，我们看得很多。那么这个经上讲，报身满三千八千之差，这个要注意。这一句话是比喻，这一句话的含义，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显相，毗卢遮那佛的相好光明，都是不可思议的，不是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32相80种好，尤其是我们应当要学习，智入三世，悉皆平等。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里面就包括十方。这个意思就说明，一定要以真实智慧随顺众生， 菩萨这样的修学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定慧。九法界他都随顺，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无量寿经上说慧与真实之力，他才做得到啊。我们要不肯随顺，你怎么能做到？我初到台中亲近李炳老的时候，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跟灿云法师住山住茅棚，我在山上住了五个半月啊，下山的时候亲近李老师跟他学教啊。灿云法师在台湾这个持戒经典，我们茅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吃我的啊，过中啊决定不食啊，过中之后喝一点果汁，已经把那个斋就破掉了啊，只可以喝水啊，果汁什么会沉淀的，凡是能沉淀的你这个斋都破掉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啊这个斋戒很严呐。那么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日中一食几十年了，可是过了午人家请他吃饭他吃不吃？照吃。那在应酬的时候那吃饭过了十二点钟了，实际上这个日中一食啊最好是在十一点半以前，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所以真正要是这个吃午，我们用什么日历呢？用天文日历啊，知道每一天这个中午的时间是几点几分几秒啊，也挺麻烦的啊。我那个时候确实我用天文日历啊，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就参加天文学会啊，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很有兴趣啊，所以天文台年年寄日历给我啊。李老师有一次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样子啊学讲经不行哎，你度不了众生的啊，特别是有一些初发心的人啊，对于你很恭敬的，想请你吃饭供养你向你讨教啊，你要说是你吃午晚上不吃啊，中午过午也不吃，人家不懂你这套啊，说你什么你这个出家人架子太大了，傲慢啊，我们供养你瞧不起，反而引起对方啊退心毁谤，造种种罪业。他为什么造罪业？你给他这个缘呢啊。所以李老师的视线呢，大乘菩萨的做法，自己戒律精严，入众一切随缘。他跟我们讲，戒条条条戒， 都有开戒吃饭，那是开戒，不是犯戒。我们才恍然大悟，以前虽然听说开戒吃饭，不晓得怎么个做法啊，这才晓得这做法。决定令一切众生得利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是对的呀。绝不是死在这个戒条里头，我戒律很好，很精严，我自己得度众生苦，我不管，我不管他了。那像地藏菩萨，别人不愿意入地狱，地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只要一切众生得度，我破戒下地狱，甘心情愿啊，这才叫大慈大悲啊。所以要懂得这个戒律的有开源，你要不懂得开戒吃饭，不懂得在生活上灵活运用，那你这个戒律就没法子吃了。对，李一老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然后我再学他了，我懂得他的意思才不那么拘谨了可是他饮食起居，他很注重卫生他有一些应酬常常带回到去我坐在他旁边有一次吃饭那个豆腐豆腐变味道了，馊了他碰碰我的肩膀，叫我不要吃了这个卫生很重要，你要吃东西不小心生病了，还要人来照顾你，你不就要找麻烦吗？不要给人家添麻烦自己病苦无所谓，找别人的麻烦，要别人伺候你，那就错了念念呢，实在讲呢，他为自己想，为别人着想不要找别人麻烦那么最好自己不要生病嘛，就不找人麻烦了所以这是真善之时真实教诲我们要善得其意有一年我有一个同乡也是老朋友他是个军人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是跟戴笠是戴玉农的部下我们一般人讲搞特工的对日本人作战的做这个情报工作被日本人发现被这个日本宪兵队发现那这种工作人员要是被抓去的不但是死了那死得很难过他不叫你好死用种种方法来折磨你死这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同时三个人被这个日本宪兵队来这个追捕他们他就逃到一个寺庙求这个老和尚帮助他寺庙里面呢正在念佛这个老和尚呢很慈悲他说好你们把衣服脱下来马上穿上这个出家人衣服跟到里面去念佛去那个日本宪兵队追到这个地方来怎么找也找不到算了 回去了。老和尚救了他们三个人的命啊！这个就是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那边那个寺庙，寺庙名字我记不得了。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对这个老和尚救命之恩呢，念念不忘啊，非常感激啊老和尚那一次救命呢。要没有这个老和尚说，那他们决定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啊，所以回到南京之后啊，感激老和尚，办了一桌上好的酒席，请老和尚啊来应供。啊，把老和尚请来了。这请来之后，忽然发现这老和尚吃素的呀，这一桌呢都是鸡鱼鸭肉，这得搞得非常尴尬。哪里晓得这个老和尚真正叫他佩服，一生都忘记不了。老和尚就没有关系，坐下来，他就照样就吃。他们都呆了。这是老和尚真实智慧呀，戒淫这一批众生，大无畏呀，不执着这个相啊，照吃。这个是属于开源，不是破，不是破戒，这属于开源，令所有的人生欢喜心，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做梦，发自于真诚。他们疏忽忘记了出家人吃素，可以原谅。老和尚没有跟他计较，终身感念，谈到佛法，佛法伟大，和尚有智慧，告诉那开源嘛。像这些地方，我们要懂得，要学习。那如果说你要是想吃肉，自己不好意思，哎，你们就请我一桌嘛，那你就犯戒了。你就破戒了，啊，你就罪过就无量无边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确实，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呀，啊，然后才知道这个佛法在生活当中原本是活活泼泼的。经上常讲啊，得大自在嘛，啊，得大圆满嘛，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体会到这点意思，常常勉励大家，我们要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做社会大众的典型。啊，佛法没有定法，佛没有一定的身相，佛也没有定法可说。啊，你一定要懂得原理原则，佛是应机说法。啊，所以我们要观察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众生，他有什么毛病。我们怎么做法呢？反其道而行之，就是给他启示。现在这个社会众生财看得很重，我们把财舍掉；名看得很重，我们把名舍掉；利看得很重，我们把利舍掉。这也就是自在教化了。啊，你们一定要财，啊，要名要利，好像这个过得光彩啊，在社会上啊才有地位，才受到人尊重。那我这个一表演，我什么都没有，财也没有，名也没有，位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过得也自在嘛。 也不比你差嘛。说实在话，比他自在的太多了。让他看到这个样子，听到这个说法，他能够体会，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啊，佛法效果就收到了。所以这个智能随俗非常非常重要啊。总而言之，这说明如来身业、语业、智业啊，在如来果地上叫智，在我们凡夫叫义啊。我们凡夫这个三业叫身与义啊，在如来果地上啊叫身与智。三业一直信德所以作用就自在十方世界是说大的啊，我们讲今天现在这个世界种种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习性我们要懂啊如何能够像佛一样自在调顺一切众生啊？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这是第一个条件。众生跟你相接触，对你印象不好，不欢喜你。你有再好的佛法你都没有办法传给他所以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佛这一句开示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如何在一切众生面前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不是做作啊，不是去研究众生的心理啊。现在我也为了讨人家欢喜研究心理学啊，怎么样来专门对付人都不怀好意啊啊，搞工商界，这些工商界的这些企业家们，啊，都天天在研究心理学，啊，研究这些群众心理学，目的何在呢？怎么样把你口袋里钱呢，搞我口袋里来？最后的目的在此地啊。讨人欢喜最后叫人上当啊，目的在此佛法不是如此佛法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以真诚心真诚到基础啊，以大慈悲心真诚心去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帮助众生这当中没有任何需求 不求回报啊。纵然这些众生刚刚接触啊，对你怀疑，哎，你对我这么好，究竟有什么目的？啊，还得提防几分。时间久了，他就明白了。啊，自自然然对你欢喜尊重，肯接受你的教诲，真诚慈悲，这种感人是永恒不变的。世间法里头，用种种手段、种种技巧欺骗一些众生，到众生上了当之后，他觉悟了。当只会上一次两次啊，不会上很多次啊。啊，所以吃了亏呀，学了经验啊。啊，那吃亏学乖呀。啊，这是世间法。啊，佛法绝不用任何手段，啊，绝不用任何的这个方式，他用的是真诚、清净、慈悲。发心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绝不会伤害一切众生，绝不会损耗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佛在一切经论当中无数次的叮咛嘱咐，这种教学法就是常识熏修啊，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念念不忘，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佛的教诲、佛的开导能提得起来，不会忘记。当起心动念的时候，觉悟就快了。古人所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觉想到佛的教诲啊，想到自己曾经发愿，我要依教奉行，念头啊，妄想念头啊，立刻就转过来了。念佛的人就是用一句佛号，这个妄想财生，立刻就警觉到，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妄念转过来，念正语就正，行就正，一切皆正，身心正，我们依报环境当然正。这是我们在这个经上啊，应当要知道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第十面，第十面倒数第四行，第十面啊，倒数倒数第四行。众海云集， 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参与这一次法会的一些大众，清凉大师在没讲经文之前，先把与会大众集会的意趣先给我们说明白。那么他一共分作十段，我们在此地简单的为诸位略为介绍。第一个是说集会的意义，我们知道世尊这次法会是在定中所讲，这是很稀有，不但我们凡夫见闻不及，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他们也不见不闻。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化身大士，不是平常人的。经里面我们看到种种不同的身份，那是世信，绝对不是真正的六道凡夫、鬼神之类的。我们如果这样看法呢，那就看错了。正如同诸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世间，以种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凡夫看到他也是梵文凡人，谁知道他是化身大师，谁知道他是佛菩萨再来的呢？世尊为我们说出祖师大德为我们指点出来，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那么他们集会的意思，这一会是佛要说根本的法轮，也就是说明世尊这一代实教，他老人家出现在世间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法？华严是根本法了，华严是个圆满法，这一会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些菩萨参与这些法会，第一是来做影响众的，这些地方呢我们要学习。道场要 殊胜庄严，才能帮助初学。初学的人看到道场这盛况啊美好，他心里头就有感动啊。法能够生欢喜心，法愿来求学。如果这个道场很大，佛在这个地方讲经教学，听众只有三个五个，这个外面初学的人一看这个样子，掉头就走了，大概没什么，你看没人听嘛，引不起啊他这个尊重心。那么世间凡人也不知道佛有多大智慧啊，有多大的本事，不知道啊，谁来亲近他的？所以受方这一些大菩萨们，他们就在，他们到道场来凑数啊，使这个道场啊，听众非常之多，非常的殊胜，用意在此地，所以是来做影响众的。这个清凉大师给我们讲，与会的大众啊，一共有十大类。那么这第一大类是影响众。通常你看我们一般讲经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当机众啊。此地把当机众摆在后面，影响众摆在前面。这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这个经呢，我念得很熟了。他会讲，我也会讲，我讲的比他还好啊。可是他讲经呢，我要来听。我为什么来听呢？当影响众。让别人一看，哎，这个人都会讲经，讲得不错啊，他也来听啊。这讲经的人大概是很行啊，他影响初学，这个功德就很大。特别是我们发心要学讲经说法啊，以这个方式啊来接引大众啊，所以任何法师讲经，除非我们自己实实在在抽不出时间，如果能抽得出时间，一定要去听呢。这个里头还有因果报应呢。别的法师讲经你不听，你这个法师上台讲经也没人听啊，因缘果报嘛。我们肯喜欢听别人讲经，不但是出家人，在家人讲经，初学人讲经，我们都热心来听，你的法缘才殊胜。这是我们首先要学的。第二个意思是为作辅仪，就是这帮助协助。表演做佛的好学生，佛是老师啊，老师教得好，一定有很多杰出的学生，他这个底下有很多好学生啊，显示老师教学的成就，教化有功。所以在这个法会里面，常常看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这些大菩萨都参与这个道场，使这个初学的人呢，见到这个盛况，信心、恭敬心、学习的心理自然就升起来。第三 意思护法护持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来参与道场的活动就是护持。所以一局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意思。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金刚身，金刚护法了。第四类的比如后面我们看到有道场身，这一类是庄严道场的。此地所讲的种种神都是化身大士，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而来的，来庄严道场啊。这些人的身份到我们讲到经的时候，我一一地为诸位同修介绍。这些人就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呢，没离开我们呢。我们自己也是道场当中的一份子，然后才晓得《华严经》确确实实活活泼泼显示我们的生活状况，对我们非常有利益。第五类呀，教导我们修供养的，如何修供养、修布施，才真正种的福田啊，真正种了善因，善因将来一定得善果。世间人有不少人也很喜欢布施供养，但是没有智慧，往往这些布施供养呢找错了地方，供养的不如法，所得的利益效果就差了很多了。此地佛菩萨呢来教导我们。第六啊，这个发起这部经发起这个法会，这一部经的发起不是一个人起心的，大众起心的，大众并没有表白来起心，很有趣味，大众心里头有这个意愿，佛有他心通，众生心里有念头，佛知道啊。这个大众啊，念情啊，这也是教导我们啊，教我们念念当中啊，要知道勤转法轮，要懂得请佛住持啊，成就无量无边的。要有广大的智慧，要有广大的心量，大慈大悲，众生不知道情，他们不晓得佛法的殊胜，不知道佛法的利益，所以不知道其情。我们知道的人 这是世尊当年在菩提树下实现成佛，世间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没人知道啊。如果没有人来祈请佛事先成佛之后，我看看没人请，那就入般涅盘了，就走了，就不住世了。这个地方没有缘呢、啊、好在是近居天人，他们慈悲，他们有智慧，他在第四禅五不还天，天眼看到了，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阎浮提，在我们这个地区地面上，菩提树下了实现成佛了，赶紧下来，带我们大家祈请呐、啊，请佛住世啊，请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请转法轮，佛才开始。